亲爱的圣灵，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思考你在复兴当中所行的奇妙的作为。恳求你的怜悯，让我们在今天这个讨论当中能够了解，再次更深的了解你做事的法则。这些在复兴的聚会当中，在复兴的事迹当中所发生的各样的现象，你的旨意及所有的有关这些现象的争议，让我们知道你真正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有你的恩典在这上面。谢谢你，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嘞，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复兴中的现象。当然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打断我了，我们是可以讨论。因为在复兴当中，我们可以我们所称为的复兴当中了哈，复兴聚会当中，或者各样的我们称为灵恩的聚会当中，总是有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那这些现象呢，我们可以来根据我所看见的，或者我听见我看过的，我们来一样一样来讨论看看，是有哪些现象，然后这些现象的影响，然后到底神在做什么事情。我想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在任何的复兴，尤其比较最近的，好像不是，其实也不是最近的，就是我们注意到第一个就是什么，倒在地上，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是说最也算是最熟悉的一个方看见的一个方式啦，对不对？倒在地上。那我们哈，我想一般general一般总而言之啦，这些的现象的表现总是非常的戏剧化，对，非常的怎么讲，超乎平常。我们怎会对这些反应，对这些事情会有一个不知所措的反应，以至于甚至因为不知所措之后一个愤怒。但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哈，我们先讲这个倒地的现象。这个倒地现象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当然我记得跟有些人讲，有些人就说奇怪哦，什么东西怎么会倒在地上。不过我想我记得我上次讲过我太太的第一个见证哈，她如何第一次去那个教会，然后如果倒在地上，第一次倒在地上，我想我讲过嘛，是不是还记得吗？讲过哈。他也不是故意，他从来没有在，比方说教会啊，在家里面，在路上也不会随便倒在地上的。然后他那一天就是有一个太太，就拉着他的手绕几圈，太太他就觉得哎，怎么站不住，就怎么好像觉得是头晕目眩，就倒在地上。那最后发觉。他爬不起来，他觉得很奇怪，怎么好像背被黏住了？他就呼求神的帮助，他呼求耶稣的名，他也不晓得是什么，很害怕。他就看到异象。然后我们看见那个 Benny Hinn 的很多聚会里面 ，Benny Hinn 都喜欢这样，呼，然后就是祷告，然后他倒在地上。那当然，这个也不是只有他，我们也上次也提过，像那个什么 Mary Eder 那位。你不知道家在19世纪初的，他聚会当中有很多人倒在地上，然后更不用说我们如果请特别讲员来，对不对？特会什么的，倒在地上总是少不了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想说这个，有些人就说那这个，可能我们现在看惯了啦，但是第一次看见人就说这什么。怎么倒地上呢？不好啊！怎么倒跌倒在地上，跌倒的不好啊，扶起来，对不对？但是那个人就是爬不起来，不晓得为什么，会引起一些怀疑，或者说一些这个奇怪哈。那我记得我自己哈，曾经也倒过，我倒下去的时候，第一次倒下去就有特别的感觉。 你倒下去，如果后面没有人接的话，你要是平常在路上这样倒下去看看呢、啊，你恐怕会撞得脑震荡，会脊椎会伤到。如果你这样子砰下去的话，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倒下去的时候是，就觉得往后一躺碰下去，可是呢。那时候没有人接哈、啊，因为我那时我记得没有人接，啪就在地上。可是好像你觉得躺摔倒在一个床垫上面，而且摔下去之后没有弹，不会说再弹起来，我这样就嘣。这是一个现象 ，OK。所以倒地上真的有真的倒也有假倒的啦哈、哦，这样为什么有人要扶，就是因为怕有人假倒嘛，对不对？受伤的话要被告下会不好玩的，总要人扶。而且当然倒地有时候也会，好像有时候变成一个礼貌了，因为人家帮你祷告，好像要你倒，你不倒不给面子嘛，对，倒一下好了可以哈、哦，倒一下好了，没什么，倒下来，但是有的倒下来也没什么感觉。OK， 这是现象之一。第二个现象呢，哭泣流眼泪，流眼泪也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表达，对不对？在家里面有时候被圣灵触摸，我们看过很多人流眼泪，然后你要流眼泪呢，有时候你想说这个人还是很伤心啊、我记得我女儿她有一次在特会里面，我老二，然后圣灵就触摸他，他流眼泪，他就在那边哭。然后他一个他们的朋友，就是他们英文部的小朋友，就说：“奇怪，他爸爸妈妈已经对他很不好，他哭得这么伤心，是虐待他。”因为人家哭，就想说：“哎呀，很可怜，你有什么想到什么伤心事，对不对？虐待。”那这个，我常常发觉哈、哦，那些。看人家哭的人常常是觉得很难受，但是哭的人呢完了之后却是最喜乐的。我看过那些人，他们最喜乐，因为他们得到释放，被圣灵触摸。那事实上你要流眼泪，你要挤出来不容易的。你可以在剧院的时候尽量想伤心的事情，然后想着把自己的，然后你大概只能挤出那么一两滴啊，就不错，就很功力很高了，你知道吧？但是你要能够流那么多眼泪，那个就不一定，真的就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事情了。我记得我以前在东岸的时候，那个教会在那个聚会的时候，很多人流眼泪，那个什么那个聚会里面到处都是卫生纸的盒子，聚会之后总是一堆卫生纸，大家都要自己收，会自己收。但是有访客来，就是说，哎。你们教会怎么那么多卫生纸盒子啊？然后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多眼泪啊？我记得我一个朋友，是在研究所里面那个一个查经班的同学，他有一次来，就是他我们都毕业了，他来找我玩，然后他就，我们刚有特会，他在参加我们特会，然后参加完第一场，他回去他说。他讲话也很直，他说：“钟明天，我不反对举手啦，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流眼泪啊？”我说：“他们也不是挤出来的，我想，这是我想圣灵的工作了。我想我们就尽力尽赞美就是了，因为诗篇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要竭力赞美神，对，竭力的话向神呼喊，就不是说向神呼喊的话就是很大声喊，对不对？我们就照这样做就是了，尽量了，尽量赞美。他也很干脆，他说好，然后明天我就试试看。他也开始他去举手要去呼喊，然后那天第二天聚会那天早上我记得，然后他就因为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跑前面去，他也跟着跑前面去，他事后跟我说他也是举手，他也大声跟人家唱歌这样子，然后什么事都没有。他想说啊，我已经尽力了，我就大家还在唱，但他就回来坐回他的那个，不是，他是坐到，因为很多排，他坐在第一排，他 他走回来坐在第一排上面，不是回到他的座位上，他就坐在那边。他想说我已经尽力了吧，我已经坐了吧，坐在那边。他说坐在那边的时候，突然他就有一阵风从他前面这样下面这样吹上来。他说他眼泪跟鼻涕就好像被不晓得突然就开始喷出来，然后开始流。他说我没有准备要哭啊，但是那个眼泪鼻涕就开始喷出来，啊，他就哭得很厉害。然后哭完之后，大家还在赞美，他就眼泪擦一擦的话，他就走回他的座位上。不晓得他就开始翻圣经，他一翻开就翻到《使徒行传》是第二章是吧？第一章、第二章，他说那句话我不知道，圣灵像一阵大风，他就一翻就看到那一段经文，然后突然他知道神跟他说，那个他听到神跟他说，那刚才那个就是我，他哇又开始很累。所以他回去跟我说，我没有准备要流眼泪呢，我就坐在那边讲说我已经尽力了，那突然就一阵风，啪就啪开始哭了，然后就看他也看到异象，他那一生第一次看到异象 ，OK， 所以我们都一般都认为流眼泪是一个很情绪的表现，但是那没办法自己逼出来的，真的很，我们要想办法要哭，只能流出一点点一两滴就不错。那我在东岸的时候，在那个教会看过很多人的眼泪，流的实在是很多很多，绝对不是说你可以这样子，自己想象把它逼出来的。所以在很多的复兴聚会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包括在什么查尔斯芬尼啦、爱德华兹啦、五旬节运动啦，各种聚会里面，我们总是会看到很多流眼泪嘛，对不对？这种好像是眼。很多的，当然眼泪也有时候也有自怜的眼泪啦，有时候想到伤心事，在剧里面想到伤心事就一直哭也有的，但是那个我们平时比较有经验的，可以从他的表情跟他的哭的那种样子，你可以猜得出来是圣灵感动还是伤心在哭。当然就是我一记得我在东岸的时候，那个教会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微平的那个哭泣有很特别的一点，我在很少在别的地方看到这样的一个哭泣法。我想每一个侍奉都有不同的那个特点，这也不是说他们故意要哭成那个样子，而是他们在那边微平在那边哭的时候呢，好像有很深从里面有一股那种感情从里面生出来，哭的时候好像是他们，而且我们看人家哭就这样子，可是那边的哭好像都是从里面那个，好像这个很难形容啊，他哭的时候是这样子在哭，会里面有那种叹气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特别 OK。 然后就是哭泣，然后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我们称为受感说话，受感说话。我们现在不是讲那种服事的人，他有那个先知预言的恩赐。其实 prophecy 在原来的那个希伯来文里面呢，对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受感说话跟预言呢，先知的其实同一个字，就是受感动而说话。包括摩西的那70个长老或者先知，那都是受感，那他们那个 prophecy 都是受感说话的意思，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翻的不太一样。在摩西的那个民数记里面翻成受感说话啊，然后在那个碰到先知的时候就说是预言发言，但是同样都是受到感动而说话。然后在很多的聚会里面，有时候会有受感说话，这个受感说话在我们比较少看见一点呢、啊，比较少一点，但是我知道早期的西安堂也很多，他们现在也有保留某种这样的形式，但不见得一起是受感说话。他们会习惯有人这样互相这样呼吁出来祷告这样子。那我记得，我自己本身，我曾经第一次受感说话的时候，我 我记得那个状况，因为我知道那个绝对不是我自己要讲出来，但是聚会很特别。我那个聚会里面呢，那次大家都走了，但是那天牧师讲的信息让好几个人留在那边继续待下来。然后我跟我太太，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忘记是谁，我就坐在相当的后面。然后那些打扫的已经开始了，我不在聚会里面呢，那些打扫人开始在打扫收拾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坐在那边，也还有其他几个人。然后呢，突然，这个大家也很难形容了哈。你觉得里面有个东西，好像火山要爆发出来，没办法忍耐，就开始讲出来，讲出来就爆炸出来，讲得非常大声这样子。我想那些打扫的可能都吓一跳，我自己也没想到我会这样子。我就祷告出一些话来，很大声，而且我泪流满面，一直在。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受感说话。受感动说话。然后还有一次，
记得你说什么话吗？
我知道，我不要跟你讲详细，但是我一直就是那天我讲的是说，神，我一直，我其实我在抵挡你，我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你在跟我说话。其实神有在前些日子，在这个之前，在跟我说话，透过人。还有给我一种感觉，但是我是认为感觉而已。但是神在那天说，我跟神讲说，神，那就是你，那就是你，那的确在说话，我抵挡你，就讲这样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话，但是就是啪就跑出来，然后泪流满面的样子。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第一次受感说话。所以在有时候在这种圣灵运行或者我们称为复兴的聚会里面呢，我们也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受感说话的现象。但是不一定说讲预言说你会怎么样，你看到什么，不一定这样的，你受到感动说话。当然还有其他几次，还有一次，我想因为我比较少看见，我只根据我的例子啦。有一次个特会，很多人来参加，然后我那天就站在蛮前面的样子，很挤，包括南美的从台湾的很多，那我记得站在讲台的下面而已。那我就被那一次，我觉得圣灵在我身上，我就其实我是跪下来躺下来忘记了。然后我站起来之后呢，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越来越有一个这个力量在那边，让我讲出一句话，就是赞美。所以我就扯开喉咙，不当音乐都很大声的，我站在最前面的时候，我就赞美他，我就大声这样喊。然后本来那个有点虽然是很大声，但是那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音乐。然后我这样喊了之后，我后来才意识到了，我这样喊了之后呢，然后带领的牧师呢，但是看到我这样喊，他觉得从圣灵来，他马上赞美赞美，然后他就换成赞美音乐，很热络的音乐，啪啪啪啪这样子。但是我知道我喊的时候，我知道那不是我，我知道那个是圣灵要说现在开始赞美。但是我没有说现在赞美，我只是喊说赞美他，赞美他这样子。其实我是喊了一句而已，我记得是喊的赞美他，这样很大声这样喊，所以就整个气氛就整个聚会那个方式就稍改了一下。这是另外一个受感说话的例子，所以聚会总会有这样子。OK， 再下来呢，还有震动，我们有时候聚会看到一些，震动手会有时候会这样子啊，当然有时候是习惯性有可能啊，有些，但是我看过那些一些例子哈，有一个是台湾一个现在是蛮大教会的一个牧师，他来参加聚会，特会聚会， 然后呢，他到了他聚会的时候很奇怪哈、哦，他是蛮理智的，而且蛮人也蛮祥和的啦。他聚会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抖，一抖。那我看他就很忍耐，他非常忍耐，他手就抓住，然后咬牙咬住牙齿这样子，他抖，但他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没办法，他就一直抖。然后他太太就会说奇怪，他每次聚会怎么这样子抖？他说我怎么没有了、啊？那他说我也不晓得，我聚会他就一个力量，他在这里抖，一直抖，一直抖。那他其实看得出来，他是在控制，他想要控制，他就咬着牙齿，然后手不动，这样子站得很紧，这样子，但是身体就一直在震动，震动，震动，震动不停。而且他当然不只说参加米勒牧师的那个聚会而已，他去参加一些想要所谓恩高比较强的那些讲员的聚会，他常常会抖，震动。他那时候呢，还是一个非常。有一个还没有出名的很小一个牧师，他带领一个很小的教会，但是呢，他那个震动其实是正在给他恩膏，因为他回去之后没有几年了，他教会就现在就成为台湾最大的教会之一了。嗯，是给他恩膏，他叫震动病，那个震动并不是只是无所谓的震动，不是有其他的目的，是我至少现在想起来。神给他恩膏，给他教会扩大，给那个教会扩展的恩膏给他。好几次，还有一个呢，另外不一样，这是更戏剧性的。有一位弟兄，他从小就离家，自己去流浪，去打工，都什么，然后他会用各种的药。那他的父母呢，也在那个我在东岸那个教会聚会。那他有一天他来看他父母，那他父母叫他请他来参加一下聚会看看，他就来了。他来的时候呢，留着胡子，年轻人啊，才20岁左右，留着胡子，然后衣服都穿，衬衫没有塞在裤子里面，然后穿个拖那个什么凉鞋、拖拖鞋之类的聚会。然后他来的聚会的时候呢，站在那边，然后突然砰打在地上，像那个你在雨钓上鱼来的哈，那个、雨像鱼一样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而且脚上在那边踩，然后湿淋淋的摸，他的口袋的皮夹、他的钥匙、他零钱什么全部都抖出来，全部掉出来，满地都是。那我们怕他当然是也为了。小心怕他撞到椅子什么的，或者墙什么，大家都站在旁边，然后围了一圈，全场就是看到那边哦，砰砰砰砰砰，像鲤鱼跳一样，哇哇哇哇哇，那抖实在很厉害，没看到抖这么厉害的，全身在那边抖，全身。然后事后他说了哈，因为他有毒瘾，他有一本书，他那个书告诉他你要什么幻觉就吃哪一种毒药。我那时候还知道说，我、哦、还有这样，我有吃药就好了。我还有不同的幻觉，有不同的那个药。他说他那一天呢，来聚会的时候，他说他倒在地上，他看到异象。他说他看到他全身被锁的很多链子绑住、捆住了，捆得死死的。然后他看见耶稣来了。把链子解开，然后牵着他的手说：“来，跟我跑，不要往后看，一直跑，一直跑，直到我跟你讲停才能够停。”所以他就一直跑，所以他脚会说：“哇，冲到了！”啊，他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跑跑。然后后来他大概在那边抖了不晓多久，蛮久了。我们在那边看，然后后来一直说可以停了。他提起来，他发觉他的手。他那个所谓的离他很远，他就被释放。他回去之后，他发觉什么？他毒瘾没有了。然后呢，过了几天来又来参加聚会，胡子刮掉了，衬衫塞进去，裤子里面穿个皮鞋来，不是穿那个凉鞋拖鞋来。然后我们在加州其实穿拖鞋没什么，因为我们这边比较不太一样，这边比较 relax 一点、casual 一点，在那边。 懂吗？比较正式一点的，一百天治疗比较正式，不是说非常正式，但是也比较正式一点。所以他来的时候就换了，他毒瘾没有了，震动，震动。但我们在聚会当中，要看到其他的震动，有一些看过人家手会这样甩，对不对？有这样子，长焦也有，然后有人是会这样动动动，然后还有一个 case。当然这是我亲眼看过的，我来分享，也是在东莞那个教会，也是一个特会，然后有一位是台湾来的，但是在伯克莱读法律博士学位，他不晓得为什么他还来参加聚会，然后呢那一天呢，因为我是当招待了 OK， 那刚好我就坐在他的后面，所看见他的变化，我看见他站在那边，然后他手举这样子，然后突然看他整个人发抖，然后眼睛全部通红，然后呢，看他，哇，这个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抖得很厉害。然后我想说这样子，看又要抖人，又要倒，又不倒，然后这样，然后我就想，我就他在旁边说，你要跪下来好了，砰一下就倒地上，然后在地上又。就像那个，这不是像鱼一样翻，但是它就是像一只通了电的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东西会这样一直真，它没有像鲤鱼像鱼一样翻，但是它就是这样在地上，然后一根纸的木头在上面在那个平地上这样抖动这样子，而且是满脸通红啊，这样子 OK， 然后居然会他还在那边抖啊，然后继续抖吧。然后吃了，大家去吃饭了，然后吃了一半他才下来，还跟我们，后来他跟我们讲说，他其实不太相信这些事情了，所以他看到大家都举手，他想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话呢，来吧。他说他一讲完，他就有个电，他从他手上下来，他开始全部开始抖，然后他就抖很厉害，他想说，他本来想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神啊？可是想说，哎，这是不是我的情绪作用啊？哦。他自己也这么想，他说神啊，如果这真是你的话，再更强吧。他说啊，又更强，又抖更厉害。然后他就说，他听到一个声音说，跪下来。那其实我跟他说，你要不要投降？看他快要倒了，他就趴在大地上，不，他就在地上就这样抖很久。哇，这还是真的是神啊，不然的话，不没有这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抖的像他电一样，他把电的很厉害。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 OK， 然后呢还有我们看过跳舞，我想我们也看过人家在剧里面跳舞，跳舞也是自愿性的啦，当然就是我们是音乐，有些人就喜欢用肢体表达，有些人不善于肢体表达，像我是不善于肢体表达，我以前痛恨人家唱歌的时候什么动作不要去比手画脚的，不要这样子，那有些人习惯用那个肢体表达，他们喜欢有音乐，他们就会跳起舞来，很自然。但是有些是在圣灵的影响之下跳舞的，啊，这个呢，我也看过了哈，这个我自己是没有跳过了哈，但是我看过人家这样跳过。那我在也是在一个特会里面。看见一个姊妹眼睛闭着，她就这样跳跳，香皂全是这样跳跳跳跳跳。哎，的确，她也没撞到人，她眼睛闭着，没撞到人，也没撞到椅子。你不会说撞到一道跌倒了，多难看，也没有，她就这样跳跳跳。那好的，然后我也参加其他一些特会，也看过人家在跳。有一个姊妹，她其实很优美，但是我看她不是圣灵感动，我跳她只是在敬拜时，她膝盖这样比很优美。然后也有其他的姊妹呢，也在跳，但是就没那么优美，看起来是有点幽默啊，也是动作没那么优美，你知道吧？但是跳也是可为什么跳也很可爱。我看过这样的跳，但是我看过的确在神的影响之下跳过的跳舞的那种啊。OK， 然后还有什么看到异象，刚才我讲过，有些人在剧里面看到异象，就像我刚才那位弟兄，他不只是抖动，而且他会看到异象，看见他自己被释放的异象。 然后呢还有其他一些现象就比较值得争议的了，更值得争议，就像在 Toronto Blessing 里面有什么狮子吼啦，有狼叫啦，是吧，狼叫，还有像牛的动作，像牛愤怒一样，这样会看到的，这样那些动作出来。那么这些动作呢怎么样，我想我们就来进入下一个重点。因为这些动作呢引起很多的怀疑，甚至那个葡萄园温约翰，他看到 Toronto Blessing 这些现象，他本来还说 OK， 这还支持他，可是他看到这些现象之后，他就划线，他就发了一个声明说，那我不接受这个，不接受 Toronto Blessing 的这些现象，狮吼什么狼叫什么，还有鸡叫还是什么，我不晓得有没有鸡叫，我不晓得，但是就有些行为呢现象的彰显，他认为不是从神来，他跟他划清界限。很多人对这些反应呢，我想第一个是这样，就是我们从小受的训练就是说怎么样，我们要保持理智要镇静，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方式，我们碰到事情不能情绪化嘛，对不对，我们碰到事情我们要理智它 OK， 我们不能随便情绪化，对不对，我们不能讨论事情哇就很情绪啊，比如说这样很生气这样子，我们要保持理智，碰到任何状况都要理智处理，我们要冷静，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导。可是到去里面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看起来这些都是非常情绪化，非常的戏剧性的一个举动啊，所以我们一下子会说哟什么东西啊，干嘛哭啊，我记得一位太太在东岸的时候，太太说我最怕人家那哭哭啼啼的聚会，那时候不敢去，我最不敢去，当然他去了他自己也哭了，不过很多人怕情绪的表达太多，到教会之后看到这些东西呢，这是太五花八门，太戏剧了吧，对不对，有倒地上，有在那边像鱼一样，这鱼在地上这样喷来喷来，这样弹来弹去的，然后流眼泪，跳舞，然后还要在那边震动，这奇怪，这怎么一回事，在那边抖，这个都不是一个看起来不是一个正常的理智的行为，所以人会开始就怀疑说，哎，这好像不是，看起来不太对劲嘛，怎么会这么？因为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看的人自己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人呢，就会一个怀疑说，这是从神来的吗？怎么会这么情绪化？然后第二个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看到人家情绪反应的时候太激烈、太戏剧性的时候呢，人可能开始会不安。因为想说，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好像你旁边一个人，如果今天讲话非常的情绪化，哇，又大声，然后眼睛又大大，然后跟你们讲，一定要你们相信我怎么样？因为想说，哦，这太情绪化了吧，对不对？干嘛这么情绪化呢？就想说，你就想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听他的，不听他的，不听他哪来情绪？哎，听他的，他这种情绪化表达正确吗？你会可能接受，不然就是反对，所以有时候会造成这样子。其实你可以保持中间，但是很多人决定要反对，而且觉得不安嘛，就说哎，这坐旁边那个人怎么在抖起来？怎么一回事啊？太戏剧性了吧？太夸张了吧？对。所以，在这些复兴，我们所谓的这些聚会里面，复兴聚会里面呢，最引起争议、引起反对的就是这些现象的彰显，这成为一个，甚至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因为我上网看了一些那些评论什么的，讲得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负面的样子，而且看起来是反对到底的样子。我想这个是 这些现象所引起的一个论点，而且不只是现代，而且在以前，在五旬节的时候，巴罕看到摩西的五旬节那个聚会的那些现象，他认为有些现象不是从神来的。虽然他自己的聚会里面也有圣灵的彰显，但是他认为一些有一些抖动啊什么，他认为他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些现象是造成纷争跟怀疑的一个主要来源，一个主要原因。因为第一个，我们认为这些动作呢太过于戏剧性，而且太过情绪化，太过于太过分，以至于很难接受。但是经历过的人都非常的，不是都了，有很多呢的确有很深的被释放。就像刚才我讲那一位弟兄在地上这样弹来弹去的，他得到从肚营中得到释放，他开始过正常的生活，他开始能够找一个工作。然后后来他妈妈说，他后来在那边定居下来，因为他以前都是打工，一个月两个月他就换一个地方，就跑到一个地方。但是他在那边他能够找一个正常的工作，而且能够开始存钱定居下来，还有这样的改变，神的确释放了他。但是对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呢，都会怀疑，都会想说这些到底是不是从神来，这么戏剧性。而且甚至有一些举动真的让你觉得有点怀疑，就像这些狮子吼啦、狼叫啦、狗叫啦，像表现的像他说像那个牛一样，很生气的牛啊，像斗牛一样，这些动作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这些东西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吗？他们甚至这样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只要，当然我们需要的是，他们我们都会常常提到我们需要的是信、望、爱，最大是爱，这是没有错。但是这些现象的确是引起纷争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现象的影响。因为 OK 这样好了，我应该讲说 OK 我应该也许应该这样说，就是说我们来想说，这些现象是从神来的。第一个，说真的有时候很难判断，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很多人有这些现象的彰显的时候，他们的确得到释放，他们的确得到造就。有些呢是纯粹一个经验而已，有些呢的确得到造就，不用提那些医治，对不对？医治那个是很神奇的事情。这些经验呢，有些人得到造就，但是有些人呢看起来也没得到什么造就。我记得我现在一个小组聚会，他们就有一个问题说，会不会有人被圣灵触摸之后呢还是继续犯罪？我说还是会啊，还是会。我想我们有一个，如果 OK 我们相信的话，我们想说，那么只要有这些现象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好像全然的就被翻转，每次就应该全然的就被改变，然后就变成一个圣人了，一个圣洁的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看起来好像，至少我自己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很多人被圣灵触摸的老毛病还是有，还是在。就好像我们第一次跟圣灵有接触，回去之后我跟我太太口角，我太太说已经被圣灵充满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不行。可是你发觉你被圣灵触摸之后，你还是有一些这个 不说一些啦，很多还在啊，老的东西还在。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些改变，我知道这些东西有些是不能分享，这是个人是非常私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改变，但是也有圣灵或者说有些现象彰显，但是没什么改变的。过了好几年之后，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看有点时间，但是我可以这么来说，任何一个聚会里面，我想我上次也提过，神工作，魔鬼会工作，而且神不会禁止，神不会完全，神会控制好，但是神不会完全禁止魔鬼不能工作。就像我上次提过的，我们的特会，那一位从台湾来的，他那个手，他那个唱歌，他这样比，可是比到后来，就像那个飞机螺旋桨一样，咚，这个看起来可奇怪，邪门，所以说我不会学，他这个就像他这边是，他这个关节是松的，很厉害，哇，他不从神来的样子。而且我记得更明显的就是说，有人聚会里面就咒骂那个带聚会的牧师。我上次讲过那个威廉布拉罕，在聚会的时候有人站起来说，你整个是魔鬼的的什么杯中之蛇，你这个是拆讲谎话的，我今天要拆毁你的谎言，我今天要怎么样，我就骂他骂的人也很厉害，也有这样子。那后来他说，他讲也没有说什么，但是过几分钟他说，因为你辱骂神的仆人，所以我今天奉神的命令，你要降服在神面前。结果那人突然啪就打到地上，这边呻吟这样子。就是说在聚会里面，我发觉不只是看得到的，甚至那些很有时候比较难分辨的一些现象触摸，谁不会禁止他？因为说真的，你说发抖、流眼泪、打在地上，他们有一些研究的人说，那个气功也会啊。你讲气功的，他们会发抖，会流眼泪。当然，这流眼泪有人也不一样。那就是说，他们有从外面看起来类似的现象。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邪灵来的？气功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嘛，对不对？他们有这个现象。所以第一点我发觉，就是在任何聚会里面，不管那个讲人的恩膏再怎么强，魔鬼会仿造一些现象发生，也会。这是第一点，并不是每场聚会里面都完全神的作为，第一点。第二点，神叫日头照歹人，也叫日头照好人。有一些人会经历圣灵的触摸，但是他不一定会有回应，但是神一样会给他一个会招呼他。就像神说，我整天伸手招呼这些以色列人，所以那些人很悖逆。神还是给他们看见神迹奇事，神还是照顾他们。有时候我们在剧里面，神降临在我们认为实在是很不可能的人身上，触摸他，那这个人可能会有回应，会有改变，也有可能不会回应，不会改变，你知道吗？并不是说神每次触摸你，哇，一定会有改变，一定会有很大的那个剧烈的改变。因为我上次提过说，这些复兴的区域里面，就好像神在撒种子一样。我们记得撒种的比喻嘛，对不对？有些撒在路旁的，就被鸟吃掉；一些，也发芽了，但是没有根，所以长得很快，但是到日头一晒就干了。也有忍耐发芽的，神对每一个人都很好，神希望每一个人得救，他给每一个人机会，他触摸你。有些人真的没有在没有相信的时候就被神触摸了，神触摸他。有些人神知道我招呼他，他可能不会悔改，他也是触摸他。神的作为是这样子，所以不一定说被触摸的人一定能够被改变，因为神不会 触摸到我们的自由意志。神只是用一个很特别，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刺激，他希望用这个刺激，是不是让我们会决定说 OK 我要跟随他。这些现象的刺激呢，并不是说，当然有时候神会做一个基本的释放是会的，但是神不会勉强你到底。就好像有些人可能就像那位弟兄，他有毒瘾，神会把他释放，但是因为我认识这位弟兄，到现在我还认识他，他还有别的问题。但这个事情得到释放之后呢，神希望说 OK 你要开始跟随，你要用你的意志在其他的方面，既然你我能够释放你，既然我已经释放你，既然你知道我是真的，那你要决定跟随我。我不要逼你迫使你做些事情，而是我要你诚甘心乐意的来为了跟随我而面对这些挑战，而能够克服这些挑战。神会开始做一个基本的释放，因为他没办法离开那个很久很久的一个捆绑，那个毒瘾。但是神做了释放，就好像小孩子在学走路，你先牵他，他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你先牵他两把，然后再放手，然后再走一走，哇，很高兴会走了。但是你不会一直牵着他嘛，对不对？你放手他走一下下。所以神会触摸我们，他会做一些基本的释放，但是呢，这些释放完了之后呢，这些释放完之后再一些触摸呢，并不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100%跟随他，把一生献上给他，不一定。但是他还是一样，因为他是公平的神，因为到审判的那一天，没有人可以怪他不公平。他给每一个人，在还没有最后审判之前，他给每个人一样的恩典、机会、触摸、启示，能知道福音。没有人到天上说，我都不知道啊，都没有跟我讲啊。说那天参加特会的时候，我是触摸你，你不是知道我跟你说什么话吗？啊，我怎么都不在意那个事情呢？没办法说，神不公平，神对每个人都公平。他叫日头照歹人也照还好人。现象降临在一些人身上，并不保证他一定会回应，但是神还是要招呼他们，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这些事情非常戏剧性，以至于我们对这些事情非常的印象深刻，你不容易忘掉。你知道说，哇，这个开玩笑的，哇，这是神，这是神，这是神。因为这些事情太戏剧性了。当一个人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好像你一生里面，你好像你突然发生一个车祸，哇，你这印象会非常深刻，对不对？发生过车祸的人，他们对他们车祸的那些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说，哇，这个那天怎么样，还好怎么样，所以我没有撞上去了，哇，都记得很清楚。那个甚至对你的情感情绪都产生一段时间的冲击，对不对？害怕开车的时候就会小心，哇哇，有些人甚至不敢开车啦。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在我们一生里面会对我们的情感还有我们的意志产生冲击，当然那冲击可能会一段日子之后就不见了，会消失，但是有些人会维持一辈子。神一样用这些戏剧性的方式来冲击，但是他绝对不会要求你，他不会，绝对不会控制你的自由意志。神是很尊重我们，神要我们甘心乐意的跟随他，而不是被迫或者变成一个机器人。但是他会用这种方式来招呼我们，来吸引我们。但是呢，在剧里面也有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呢，当然有些我们不要说哪些一定是魔鬼的作为，但是魔鬼会模仿，而且 不只是用现象，他可能会在剧里面最主要我想是引起那个愤怒、反感、抵挡。我不是说这些现象都是对，都是一定从神来，又从魔鬼来，但是愤怒跟抵挡呢，不是神所愿意看见我们身上有的。不论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也许你带个机会去愿意发现这信都只是假的，但是你当你有愤怒的时候呢，你怎么说呢，这个愤怒也是个灵啊，你可以用彰显一个讲一个假彰显说这个才是对真的，但是有另外一种方式，魔鬼的攻击就好像有好几个方式啊，你知道吧，有些是正面作战嘛，对不对，像打仗有正面作战，看得出来哇这个是假的，这个像蛇一样在地上扭，这个已经是魔鬼的啊，这个不是从神来的，但是还那个魔鬼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从后面攻击的，他让你怎么样，让你生气，你生气这个灵不是从神来的嘛，对不对，他让你生气，让你哇脸色就变了。我记得我以前那个嬉笑运动啊，在那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啊，我知道我的表情也不好看啊，看人家这样笑，我说我很生气，每次聚会我就很生气，他们就看得出来我的表情不好，生气。但是那个事情我学到一个从那个事情我学到一个经验，生气不是从神来的，你可以不用喜欢但是也不用生气，魔鬼用另一个方式来攻击你，在那个聚会当中你可以有些错误的彰显，但是有另外一个魔鬼的突击部队，他从后面来的，你的恼怒。
所以你现在还是觉得那些笑是不是从神的？
哦，后来我知道那是从神来的了，我后来事实上也笑了 OK， 但是呢我是在又过了好几年之后才意识到说，其实笑不笑呢都还好啦，主要是我的心里面没有那个和平，因为我真的是因为神跟我做一个事情，他们看到我的表情，他们知道，他们就带我上去祷告，他们说放松放松，要笑，请越气越气但是我知道桌里面有一个东西在里面，但是我就是不想笑，我觉得我干嘛要笑，然后太轻浮了吧，对不对，太那个不想笑，但是那一天真的圣灵在我这边，但是我把它压下来不想笑，结果这个胃哦真的不舒服了将近3-4天还是4-5天，就觉得不是，其实不是胃啊，是里面一个东西没有释放出来，神让我知道其实是神啊，当然笑也有从神来的没有错啦，神希望我们喜乐嘛，对不对，笑总比不笑好，高兴总比不高兴好，不过我发觉是说邪灵攻击我们有不现在运行有不同的方式了，你可以说在邪灵的影响之下有一些举动，另外一个邪灵的影响就是让你生气，你以为说这是我没有受谁影响，或者我生气了，这是邪灵另外一个偷袭，你不晓得这是偷袭啊，所以这是造成反对这些现象彰显的一个理由，因为我们惧怕情绪化的表达，戏剧性的表达，而且我们知道神做这些事情呢，有些从他来的话呢，他是在招呼我们，他是在鼓励我们，他招呼我们，因为这些经验有些真的是太奇妙，而且是真的有很大的释放，我们无法否认这一定是神的作为，因为魔鬼不会释放我们，而且让我们感受到爱，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人流眼泪，对不对？ 你听过很多人见证，我想我们也是听过，他们聚了会之后觉得说，哇，这从来没有发现过世界这么可爱，怎么从来没有这么可爱过，他怎么一直觉得这世界真的很糟糕，然后今天被圣灵触摸完之后觉得说，哇，他从来没有知道说这个世界这么可爱，但是只想抱他的先生，以前是吵架的，现在抱他先生。因为我常常说，就是说他们被圣灵触摸的时候呢，他们感受到神那个天堂的爱，天堂的平安，所以他们呢，因为这是非常戏剧性而且强烈，所以他们那个感觉就一下子没有离开，觉得还在那个天上的爱跟平安里面，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说，哇，这世界这么的美好，不晓得这么可爱，哇，这个太阳这么好，树这么好，他从没注意到，因为这是神看到的，神看死他神掌权的一个角度，其实都是很美好，神在掌权。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这些很戏剧性很强烈的这种事情发生在人身上的时候，的确会造成一个很强烈的冲击，而且可能会这影响会影响多久都不一定啊，有些两天，有些一个礼拜，有些一年，有些可能两年，但是那个冲击就好像我们遭受车祸的那个冲击一样，那个感觉慢慢就会比较消失了，过了一年两年。但是神的确是曾经冲击过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哎，这是真的，但假的我们不说了，就是说真的。所以神造好人也造歹人，造那些会回应的，他也会把这些经验降临在那些不会回应的。OK， 然后我想我们，但是我知道两个重点了哈。这些现象呢，无非是神，我刚才说神在照顾我们，他在吸引我们，用这些很戏剧性的、非常强烈的一些现象、一些他的触摸来招、来吸引我们，来触摸我们。他的目的呢，无非是怎么样？就是要吸引那些愿意全心跟随他的。我们在查那个最近的查经，那些比喻，撒种的比喻吗？哦，结果实的比喻吗？因为神就是在撒这些种子，他希望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好土，会愿意跟随他，能够结实百倍。或者我们在查那个按照才干给一职的也是一样，他希望我们有怎么样，我们也会，他不只给我们这些经验，他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再赚一些银子，对不对？他希望我们凭着他给我们这些经验呢，我们自己能够跟随他，能够运用这些经验呢，产生出来正确的果效。他要的是这个。可是有些人呢，就像那个撒种的比喻一样，有些根本就不相信，然后就是被魔鬼吃走了。有些人哇，好刺激，哇，真的，神好真实，神好真实。可是他发芽，但是呢，因为根不深，所以可能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没有了。所以他也经历过圣灵的触摸。有些人哇，圣灵触摸，他也长出来，但是呢，碰到生活的挑战、荆棘，没有用，挤住了，长不出来果实。可是有些圣灵的触摸呢，那些人哇，相信他就努力，忍耐的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而且有些人多，有些人少，但是有人结实的。所以圣灵的触摸并不是说神一定会完全的改变一个人，很多时候神会，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 神还留下很多必须要称赞的地方。就像我想那个弟兄，我还认识他，我去年还跟他碰面，他还在亚特兰大，他现在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他有一些其他的小问题还是有，我知道，但是他基本上他毒药已经没有了，没有不吃毒了，不吃不没换药了，他找一个工作，很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固定的工作，是一个政府机关的工作，很好的啊，他还上学，他对他还得到去读硕士，哎，他本来是高中毕业而已啊，可是他这个读到硕士，回来之后，所以他是一个蛮大的改变，但是还有一些东西要征战的，所以我认为圣灵的触摸并不代表你一定会改变，也许会影响一短期，也许影响很久，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就像那个撒种的比喻一样，不一定，但神还是种子给他，不是种子不好，不是圣灵的工作不好，而是我们的回应是怎么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够说看到有些人好像被圣灵触摸没有什么大改变，我们就说这种不需要，这不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不能说有些人接受福音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大改变，我们说这种福音不用相信，不会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我要接触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不用说因为有些人被圣灵触摸没有什么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改变，我们就说这没有用，这不是从神来的，何况他有些改变你先搞不好你也看不见，但谁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说没有啊，我们那些有带着偏见的看法去看，但他知道他有些改变。然后第二个呢，重点我想就是合一。我想这些现象是造成那个教会合一，不只是里面，而且教会之间的合一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发觉有些福音派的教会呢，对这个很排斥。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这个教会，我们知道有些教会对我们是认为说我们这是灵恩派的教会，避之唯恐不及。然后呢，甚至有些也是用一个非常负面的言语批评。100%确定，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有圣灵的运行的教会就是比较属灵的教会。但是我也知道，那些福音派教会，他们也不是非常属灵的教会。我们都不是属灵的教会，因为我在福音派教会待过，我知道福音派教会很多人的骄傲、增进、嫉妒，就跟灵恩派教会一样。而且有时候也有更厉害的，但是这个都不是重点。好像我们是说，好像你要成为灵恩派，要接受圣灵，你才能够没有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灵恩派有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确灵恩派里面的确很多神的工作其实很奇妙，而且神本来就是一个超自然的神，不用对这些超自然的事情好像就是避之唯恐不及，好像这事情就不应该发生在教会，就好像耶稣当时来的时候做一些神迹就引起法利赛人的不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最重要的是说彼此合一。我想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大家也不用翻译，我们也知道他神所赐下的那身体里面有很多肢体，对不对？有行异能的，也有方言讲方言的，方言的也有传福音的等等，就好像一个神的家庭里面很多肢体，你不能说我们不需要这个肢体，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这个人方方言不需要了，不需要方言，不需要讲方言。灵恩派教会不能说我们不需要福音派教会，福音派教会说我们不需要那种什么情绪化的教会，因为他 把我很明显的说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都互为肢体，我不能说我不需要那个，说我不属于那个，我是耳朵，他是鼻子，我不需要鼻子，一个人没有鼻子很难看嘛，我们都听过这种教导，知道对不对？耶稣身体就是很多很多个，有手有脚有眼睛有鼻子，就让他更加体面。但是问题是，教会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彼此互相排斥，你用太的啊，太情绪化了，有点累。我们说福音派的，哎呀，太保守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道理，你不能说叫鼻子挤到耳朵里面去嘛，对不对？你把鼻子挤到耳朵里面，这很奇怪吧？耳朵说你离开这里，不要在这里来，该做什么？这是耳朵啊！你把你福音，没有把灵恩派的教会聚会带去福音派的聚会。我们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我们不需要这样聚会啊，你回去吧。所谓这样子，你不能够把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他们各自分开的时候，整个身体就更体面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保罗说什么？用和平彼此联络。不同不能在一起，但是一个事情可以做的，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我想像教会之间、教会里面、教会之间很缺乏的一个挑战，就一个挑战就是有时候很难用和平彼此联络。和平是联络彼此的一个方式，而且耶稣也祷告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什么？我祈求让他们什么合而为一，17章里面20节，我祷告让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跟父神合而为一一样。我想这是教会所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如何合而为一。面对这些灵恩现象，没有灵恩现象的教会也好，有灵恩现象的教会也好，如何彼此合而为一，这是我想下一个最严重的挑战。所以我想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这些年间你奇妙的作为，你照顾我们，不管我们是好是坏，你是一个充满怜悯公正的神，我们谢谢你。我恳求你这个恩典，我恳求你将怜悯更多的赐给这个地方，呼召我们，不止呼召我们，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跟随你，而且让我们能够彼此合一，就像那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一样，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让你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你有这个机会让我们来思考这些问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